哈利路亚，我跟大家来谈啊，要来讲那个印度教啊。或许有的人认为不必认识他，因为，跟自己没有关系啊。不过我们都认识一些宗派啊，就可以对我们对宗教观啊，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认识了哈。还记得哈？那个世界五大宗教啊，最早成立的是印度教，在主前多少年呢？我没有画图表啊，上一次，有些图表是帮助我们记忆力哈，就不容易忘记啊。是帮助记忆力哈，才不会忘记啊。那个我们的头脑多记一点东西也不错的啊。主前4世纪，耶稣诞生哈，一般的说法认为，这个就是基督教的开始了啊。当然，真正的基督徒被称呼在《使徒行传》11章。啊，但是对宗教学来讲的话，他们用这个来当做基督教的开始诞生啊。主前632年 BC，这个是讲着佛教的起源啊。我们现在讲的时间都是大部分大家在讲的啊。那再来是主前BC 1600年前，那人家问了，你要了解，你不要说，好像1000多也可以1001年，也可以1999年啊，1600年啊，这个是印度教啊。那个印度教哈，它一开始哈。成立的时候，它的起源并不是叫印度教，它叫做吠陀教。吠陀，这个吠陀，这个一定要记得哈，英文叫 Vedas，它的经啊，经啊，吠陀经，吠陀，这个很重要，我会解释那个什么意思后面哈。吠陀教，它原来就叫做，最早就叫婆罗门教。婆罗门，一般如果你有在学宗教学，会知道啊，它其实以前叫做婆罗门教，也称作吠陀教，是后来才被称作印度教。它的起源时间哈，我上次没写，我有讲嘛，啊没有画，没有画，有画吗？啊，我那个笔记有分给你们了哈，但是我感觉到好像没有讲过啊，我有点没有成就感了，是不是你们的错？是我的错啊。当老师，我们常常讲课啊，这样认为会比较舒服一点，啊，都认为是那个听的人的错，很辛苦啊。主后70年成立犹太教。我讲过哈，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有犹太教？跟那个圣殿被毁有关系。讲过哈，怎么不是有来吗？对吧？还好没考试啊，不过如果以后读宗教学的话，会考试哦，或者念神学院，要当传道的话，会碰到啊。主后570年，这个 AD 知道哈？BC 主前是 BC，AD 是主后，主前是 BC，AD 是主后。有的人都会加一个一啊，代表那个主后的世纪哈。 那个英文那个一开头那个字，那这个时候是回教的起源的时间。好，我们没有更多时间讲到别的哈，那个单单讲印度教就很多了哈。那我不打算全部讲或太深，我不讲，我讲你们可以了解的。我们原则上是一个小时嘛哈。目前印度人呢、信奉印度教的人数有85%，印度的人口大概有人口大概2.5亿哦，所以他们印度教徒啊80%应该有差不多2亿人哈、很多人啊。我们香港信徒可能加起来1000多而已哈、差不多嘛哈，8000-1000多啊。大陆听说最少有150万，或、印度教徒就1亿多。我好像也有写给你们，印度教徒是人数排名第四大哈、那个讲义上面有嘛哈、第四大也是好几亿哦，印度教徒哈、那这个印度教哈、他们没有统一的祭典跟节庆，一般教派哈、会有统一的，所以他们可以随时发明那个不同的动作，那个有时候会用在结婚的典礼也是一样啊，是很麻烦的。那他们的宗教生活、都是仰赖于宇宙，他动不动就讲到宇宙的现象跟他的家庭，所以他们的宏观是讲到宇宙要该怎么样，再来就是家庭，家庭要怎么样。所以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谈他们的修行的那个方式啊、不同啊、所以做印度教徒也很累哦，不单单有30万个神要拜，但是他有很多的一些不同意的做法。那个印度教的起源呢、叫做是时间在主前1600年，然后它也叫做吠陀宗教啊，那也简称叫婆罗门教。以后人家在问的时候，那个印度教是后来才改称印度教的，他们最早期啊，他们也是主张三一神观，就是有三个神同时存在。那三个神啊，三位一体的神观啊，不是在罗马主后第2-3世纪决定的那个三一神观，就三位一体观，其实早就有了。你看看这个距离就相隔有差不多1700年到1700-1800年了。有一些东西你必须要有历史的时间点跟地点发生和它的演变，你才可以摸得清楚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以后我们看圣经啊，不要就光摸中文这样，你那一卷怎么形成的你要搞清楚啊，时间地点历史背景导论。好像我们最后会找一件要讲哈，那到时候我就跟你们讲要注意什么东西啊，那每一件你才能够玩得清楚，不然你就随便乱用嘛。那刚好有比较熟悉的人在底下听你在那边乱讲啊，那很难过的一件事，他虽然不会跟你说他很难过。我如果听到在讲圣经或经典乱讲啊，又讲不对啊，我在底下是很难过啊。所以保罗说啊，知识多啊，这个忧愁也多啊，可能是这样来啊。所以你要多多准备多读啊，你才有不会害怕讲神的道理，勇敢，因为你讲的是对的。在上面看起来勇敢，你讲错真的是很不好，你没有责任啊，没有责任感啊，有责任感义务的他就想办法弄清楚再来讲，不然讲下去不知道被审判被绝世审判多少次都不晓得，用真理审判啊，所以很小心啊。那印度教哈、他们每一家家家户户都有神龛了、 神肯知道吗？我在香港一个地方窄，我没有看到，在马来西亚、印尼，他们的地方也大，所以他们每一个家里前面会弄一个红色的，可以烧香的祭拜的那个一个地方，小家里这样红红的，就挂在那个庭院的前面站着这样，那个叫做神龛嘛、啊，那是小型的神龛，那大型的神龛在台湾的民间宗教，它会放在它的客厅的正中央，就会做一个神台，神龛在上面，每天要祭拜换水果换什么东西的。啊，如果没有在客厅发现，他会在他的楼上，面向太阳朝东，会做，有神桌，有他的神像，有他的贡品，哎，好像你们都没有看过，因为我看香港的神都没有价值呢，都放在那个家里进去的门旁边，啊，那个水果也很脏，啊，那个烧的香的灰也在那个水果上面，我看到有的水果花错花没这么。这么老了，那可能是没有钱再供奉他，还是怎么样？都是在地上的，香港的，你们都没有注意啊！我可以看他的那个拜的神跟他的装饰，我就知道他属于哪一个派系的宗教。我这个应该注意啊，好像都没有啊！哎，我们要想跟人作战。你要知道别人做什么、拜什么，他的背景什么，你才有办法跟他谈呢。不然哦，蒙查查，最多我不理你，我讨厌你，你跟我不一样的宗教，那没有机会传了，这样不好啊。那他们也是一样哦。那个神龛英文字会写吗？嗯，顺便跟你讲。下也可以，爬下也可以啊，很好记哈、啊，叫做神龛。啊，中文的、啊，中文一个合再一个龙，合作的合，龙叫做坛，神龛，不是坛神啊，是神龛，就是他们那个。拜东西的那个地方，那个印度教都有。我去马来西亚，我有注意看，因为那边印度人很多在那里做生意。他们那个庙，印度的庙知道长怎么样吗？只有怀灵知道。他那个是这样，他所有的屋顶，然后旁边没有墙壁柱子，但是他的神什么神都在上面，男男女女、动物、大象、什么蛇啊，都是在那个屋顶上面。但是你进去里面要排队哦，你要先到这个神龛，那个他的庙里面的外面就神龛，你先烧香，然后你就开始做那个动作，好像祷告，开始排队，有分男女进去哦。但是你都看得到，因为他没有墙壁啊，所以我为了看清楚，我就看到有一些人进来，我就开始看他怎么进去做动作。我在外面呢、啊，他们没有赶我走、啊，因为外面没有墙壁，他有围墙，那我就站在围墙这样去看。嗯，有分男女哈，进去，然后里面有一些服务的人哈，那神龛，然后对着它里头有神像，然后对着那个你要拜的那个神，然后就要浇那个油再上去，还要撒那个花，所以他到要神龛进来拜香以后，然后他到那个庙的正大门就要拿花，还有油，然后到那边浇在那个。你要拜的那一个神，浇在他身上，然后花洒在那边表示敬拜啊。所以你看到他们的那个前面要膜拜的地方很多座神啊，啊，你到了那边，你在他面前要点灯，然后在神像的两旁有写着梵文呢、啊，印度的那个吠陀经里面，他们都是用梵文写，梵文就是印度文嘛。我们佛教的那个真正的大藏经也是用梵文写的，
那个梵文字就是这个梵文，没有英文字吗？快要变成我们主耶稣那个道成肉身的那个字，英文字，很像啊，这个叫 Sanskrit， 梵文，都是用梵文写哦。那个檀香藏西取到印度取佛经，那个也是用梵文写啊。哎，这个好像一般都听过嘛哈。你不要想象变成现代人又这个古代事又不知道，我告诉你，你是不古不古不现的人了、啊、不古不现知道又不太像现代人又不太像古代人都不知道什么人了 啊因为这个很基本的东西我给你们知道啊，那所以我今天不打算讲太多或太深，我就讲你们应该知道的东西哈、啊，不然这个知道就好了哈、啊，不要去研究，以后变成印度教徒我罪不可赦。但是我们弄懂了，我们也没有被改变，我们就知道说，哎，一个宗教发展了，他们有什么？因为我在马来西亚碰过印度教徒啊。但是我发现他们都没有照他们的生活，很也是乱来。但是那个做生意最会骗，真的很厉害。日本人啊，你跟他做生意谈判啊，他会把，他会把你所有的存款都赚到啊。但是那个印度人更厉害，他会把你剩下要买棺材的钱也给你赚到。啊，你会做生意很厉害啊。他们有一个笑话这样讲，说有一个中国人，还有一个哪一国人啊？第三个是印度人啊。那在一个房间里面有一个很臭很臭的刺猬啊，刺猬知道哈？啊，应该香港知识很容易吸收啊。刺猬知道一种动物。他有刺，然后如果他跑不了，动物要追他，他就放一个屁，好臭。那个人要咬他的人都跑掉了啊。是不是我们人也可以这样就不知道了？不过我们人这样就不礼貌啊。那个有一个外国人进去，他没有一分钟就跑出来，因为那个刺猬很臭，在里面放屁，那个房间很小。那再来说就是我们中国人呢，就是你我大家这种人啊，进去忍耐十分钟啊，中国人最讲究忍耐嘛，啊那个外国人是最讲究干净的啊，他们白白的，所以一分钟受不了就跑出来了，他出来就把那个衣服换掉洗个澡，因为很臭，外国人比较爱干净嘛，那个白白的、啊、那我们是黄皮肤的中国人进去讲求那个忍术忍道忍耐，结果十分钟出来了受不了了啊，换那个，最后是印度人笑一笑，哎，就去了。结果十分钟没有动静，二十分钟啊，出来的是谁？出来是刺猬，哎，印度人在里面，他赢了。我听懂吗？啊？有没有听懂啊？那个刺猬嫌印度人更臭。受不了印度人的臭，那个是笑话，他在描写不同种族啊！哈，我跟他们在一起啊，真的也发现他们很臭。我后来才发现了，尤其流汗的更臭。为什么？他们吃的东西有一种味道，一定要咖喱也好，什么都要加，用手酱。你吃了以后流汗小便都是会出那种味啊，你不信你去吃榴莲看看，你上小号你都还都闻到了，对吗哈？有吃过榴莲的，对，我吃就是这样啊。所以他们吃的是这样，从那个汗排出去就是那样，是连刺味都跑掉了啊。不过我告诉你啊，亚洲人最聪明就是印度人，最聪明是他。在全世界高科技里面呢、啊，那个科学家研究 猴子或什么的，很多都是印度人。现在很多大公司啊，都是请那个高科技人员，都是印度人。所以如果你的主管是印度人，你也要忍受他那个味道。哎，很聪明哦。我们现在台湾很多大公司高科技也是找他们的，薪水一个月一年给他们一两千万的都照顾了，是真的很强。最近这20年来，本来是我们中国人呢，但是不团结啊，从来被挖角就不团结，但印度人很团结。我们亚洲里面那个核子武器最厉害是印度啊，我们国内才最近而已啊，很厉害啊，他们很聪明啊，尤其做生意啊，哎呀厉害厉害。这一部分就不在我们课程，所以我不讲了。啊，印度教的起源早期叫做什么？讲一下啊，吠陀教也叫做什么？婆罗门教。过了，你只要记住这一点，你就知道，你就认识印度教了。啊，但只是我等一下要解释这些东西而已啊，记得啊。印度教不是一开始就叫印度教啊，它中间有一些变数啊。那一般认为啊，在纪元前500年，讲500年，其实是632年，你可以讲500年到600年左右，佛教的起源，佛教就成立。这个佛教是在印度教发源哦，是在印度发源哦，但是他那边兴旺不出来啊。你看刚才我前面讲85%印度人都信奉印度教，那剩下的那个15%里面可能人数比较多一点的就是那个佛教，再来就是士那教，这两个教成立。士那教听过吗？士那哇，这个很有名的，只要你在西方在讨论宗教的时候都会知道。我故意慢慢讲这个，是因为让你们知道不要搞混了。你一旦搞混了，我们后面讲下去就很麻烦，尤其你没有那个历史地理的观念就很麻烦。在主前500年到600年，当时在印度就成立了两个比较重要的教派，叫做佛教跟士那教。这个是直接翻译过来的哈，听过吗？是吗？啊，我现在讲就听到了嘛，所以算听过了。然后这个吠陀宗教啊，因为受了这个成立，他们里面有人成立了这个以后，他们就也接受他们讲的土地上面种种民间的信仰习俗，慢慢形成啊。所以你看看这个士那教佛教，他什么神也拜啊，其实他是从那个受印度教的影响也跑出来的。那个佛教哈，他在印度那边没有办法发展成为大教，所以他就传由谁啊，释迦牟尼啊，传到中国。到中国的时候，他就分大乘佛教跟小乘佛教。我到佛教才会讲怎么分别啊。最后有一个教派，就大乘佛教、小乘佛教，有一个就没落，一个就从中国再这样传到台湾。所以他最早是这样。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过去拜拜你都懂啊，你没有去研究读，你其实不懂的。你只是照着你的祖先啊，拜拜，初一十五拜拜，你都不知道这个啊。那个佛教我会讲啊，我过去没有拜，但是我们很清楚啊。啊，你过去有拜，你不见得清楚啊，不知道啊，你随便拜。那这些哦，这个两个宗教他们也是自然发生的哦，是从印度教这样跑出来啊，所以成立另外一个教派以后，他们走自己的风格。但是这个印度教哈，它很奇怪的是，他们成立这个早期的吠陀教的时候啊，他们并没有特定的那个创教人。 他们是很自然的发展成为一个哲学性跟原始信仰，甚至还有用到那个咒诅邪那个咒诅法术的这种东西。我这个已经讲三样哦，他们是没有教主，他们自然的发展，因为刚才前面讲他们很在乎的是宇宙家庭，这个你要搞清楚啊，他自己在自己的家里就可以成立一个拜神的仪式了，他们每一件每一户都是这样。所以很多字句讲你要去抓住它，不然你抓不到重点的。那读书也是有方法的啊，尤其读哲学，我在碰的时候刚开始我的脑筋也是很硬，后来才懂得怎么去分裂啊，然后从这么大的范围分进到小范围，然后再从小范围再延伸出什么东西，你那个脑筋要训练了，不然挂在脖子上面就很可惜啊。听懂了？所以很多东西啊，不是就你读那么一点书好像我可以，不是的，很多东西真的要去接触的，你才会发现这个人的头脑真的是很奇怪啊。那他们很高度发展成为一个哲学性的想法跟原始的信仰，因为他们强调宇宙就是自然的现象，再来就是咒诅法术，所以用这三个来合并，高度自然形成为他们的吠陀宗教，就是印度教的前身，所谓的婆罗门教。他们的教义想法一定会有一个途径会变成这样的，我就是要强调这一点。我们今天这耶稣教会怎么来北京啊，目前的资料是这样啊，魏保罗啊，他们那一批人，张灵生啊，早期的，然后启示到河里面受洗，卢沟桥事变的桥下受洗，然后得到圣灵的启示，哎，五大教义出来，结果核对圣经完全是了。我们都会有一个途径，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哦？他们也是一样的哦。我上一次讲课有讲哦，这个宗教成立的要素有哪些？哎呀，那给讲义是错，有了讲义就没有听清楚。有时候没有讲义也好呢，你讲一下就会记，你在记的时候你就记得。第一个要素，那个经典啊，经典你一定要有一个经典，像我们的是圣经嘛，回教是可兰经嘛，那印度教有四种，我等一下会讲。那还有你的，你还有创教的那个教主啊，再来就是你的礼仪，还有具备有神秘性。奇怪，越神秘越有人要信啊，我们真是教会是太公开了，没有神秘啊，本来的那个福音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哪有神秘，是不信的人才神秘变成奥秘，所以要信的人不多。你看那个怪怪的哇，你邪术就他一讲话就很多人信了，做他的弟子。所以宗教越神秘人越怕越信。但是感谢主，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很公开，道理也公开，祷告也公开，但是这在乎神要不要拣选了，感谢主我们都被他拣选了。印度教它具有强大势力的诸神，各种神一直到山川草木成为他们信仰的对象，所以它有30万个神啊，什么都可以拜它只要能想得到的就可以拜了啊。那我要解释的是那个吠陀，吠陀吠达吠陀，那个吠陀啊，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讲做明论，明白的明，理论的论，明论，点一点，知识的知，知论，还有智慧 Vedas 吠陀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明论，明论就是你要学会明白，知论你要知道这样的事拜神，智慧就是从这个神研究然后得到智慧啊。所以他的如果用动作来讲的话，就是要有关宗教的知识智慧，然后转化成为婆罗门教经典的总称，叫做吠陀。有关这个宗教的知识和智慧，然后转化成为婆罗门教经典的总称，它婆罗门教就是印度教的前身，它有四个经典，那经典的总称叫得到这种智慧也叫做吠陀啊，吠陀，这样明白吗？会不会很复杂？不用写，表示可以记了啊，不然我等一下再请你讲啊。那个吠陀就是明论，也是知论，也是讲智慧，所以吠陀乃是婆罗门教的最高经典。我们真是教会的纯正的真理的正典就是圣经新旧约，这样明白吗？所以吠陀是他们最高经典的智慧，但是成为婆罗门教就是印度教的经典的总称，也叫做吠陀，这样明白了哈。啊，吠陀有几个经啊，他们都叫婆罗门经，但是有几个经，四个经，不得了啊，那个你要做印度教徒这些要懂啊，真的，我看还没有读完都死掉了。叫做吠陀本集，写中文就好了，英文不要了啊。叫做梵书，这个梵书啊，哎，我刚才好像写错字了，我那个梵呢，底下写佛呢，是身体肺腑伤，不是要这个梵，梵书。这个梵啊，他们讲大梵就讲着全世界，所以这个梵是天的意思哦，所以也可以讲天书啊，他们的经哦。好，这个以后不会考试了，所以知道就好了，你有兴趣就记一下。第三个经典叫生灵书，第四个奥义书。吠陀经里面有四个重要的部分的经典，吠陀本集、梵书就天书、生灵书、奥义书，所以那个梵呢、啊，它的主要讲做天，其实也就是表明宇宙本体最后目标就是凡我合一，就是叫做天我合一啊。这个梵字，梵字它就是一个目标，最后就是变成他们讲凡我合一，也就是天我合一。那我们在外面看的道教了、佛教，他们常常讲什么？你练功，如果你研究这些经典，你最后会做到什么？神人合一，你就是成仙。道教讲成仙，那佛教讲得道，得道，得道，这个得，道理的道，这都是表明做是神人合一的一个现象啊。单单吠陀本集啊，它也分作四个吠陀、啊、那个我就不讲了，你就记这个比较大的就好了，我们不用知道太多啊。在台湾、哦、常常在电线杆会挂一个 南无阿弥陀佛啊，什么意思知道吗？不是说南边没有阿弥陀佛啊，也有出现那个北无阿弥陀佛，不是北边没有阿弥陀这个神，你们没有看到？我看这里拜佛的也多啊，道教也多啊。南无就是皈依的意思了，就是回归，归向神的归，皈依的意思。阿弥陀意思就是无量光念的意思。那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意思那个无啊，它没有，不用那个南无啊，是可能根据他们的梵语的发音啊，中文讲南无，不是南边没有阿弥陀。意思这一整句的意思就是说，我要相信，我要皈依成佛。好，这样听懂了哈。南无阿弥陀佛，北无阿弥陀佛，我们了解就好了哈。他们主要的神，主要的神啊，有三个。第一个神呢，就叫做梵神。梵知道了哈，那个字，梵就是天，就是天神，他是一位创造神，他们也有创造神了。这个神是在婆罗门教里面是最大的神了，就是他来创造他们这个世界的神，创造宇宙。那第二个神叫做毗湿奴神，毗湿奴神，哇，我看可能只有更简单的再跟你们讲一些地图了，很多不能讲，时间有限。第一个叫做梵神，这是他们的创造神哦，创造神。Creation God， 这也是记英文好像不是会记吗？算了啊。第二个叫做毗湿奴神，他这个神的功用是什么？毗湿奴啊，奴隶的奴啊，他这个神的功用啊，就是护卫神啊，保护人的哈，护卫神。这个神最大，他创造宇宙，所以叫创造神。他这个护卫创造以后，要有人管制他、保护他，护卫神叫做毗湿奴神。第三个神叫什么呢？湿婆神，婆婆婆的婆啊。这个神叫什么神呢？破坏神，有好的就有坏的，这个很基本的一个原始宗教都有善恶神的哈。你如果尊重创造神所创造的万物，敬拜他，那这个神第二个神就会保护你。你如果不敬拜他，破坏自然，不敬拜他，那另外一种神叫湿婆神，他就是破坏神，要来刑罚你。不过他把三个神分开了，每一种神负责的地方不同。那我们的神耶稣基督独一真神，只有拥有以前现在以后都是一个啊，永恒不变，他在执行这一切。他这里印度教分三个，三个神在管理，主要的大神有这三个啊。那这三个神呢，都不是冲突啊，而是三位一体啊，是神，但是他们执掌不同的三个工作啊。所以这种说法后来到主后第二世纪，他们就强调三位一体的观念。其实最厉害还是印度教，他们早在主前1600年前就已经有这个教， 很自然的形成。它们形成是从哪里来？是高度的哲理性的高度思想来，然后再来就是，哎，我前面讲过呢，又忘记了。那再来就是那个咒诅法术，还有什么？我刚才有讲啊，原始的信仰就是自然信仰。哎呀，这个怎么形成要记得啊，所以我才比喻我们真耶教会谁最先被圣灵启示受洗，然后五大教会跑出来的，都有一个形成过程了啊。只是我们是从圣灵启示神直接教，他们不是啊，他们结合了那个人的高度的哲学哲理性跟原始的信仰自然宗教的现象信仰跟人的咒诅法术合并形成的啊，这样连起来了吗？其实他这个神啊，最大神有三个，他主掌的职责不同，就三位一体观就在这里了啊。所以不要以为基督教、罗马公教、天主教他们最早认定三位一体，不是的。这里因为我这些资料很多在台湾，他们的那个像啊，你从正面看一个神，右面看一个神，左面看一个神，就是一个身体的神有三个脸，那个画的也不错啊。你怎么看就是三边看都是那个脸，但是那个三个脸就是这三个神一体，是很清楚的。那个他们留下来的这个现象就是表彰了三位一体哈。那种族制度，他们分四级哦，印度教分四级哦，蛮有意思的哦。种族啊，他们那个种族制度讲得很厉害。我在马来西亚有一个身高172，长得很不错，白白的印度人，他说我是印度人。她长得很漂亮，她是法律系毕业当律师，她找我有一个问题要我帮忙，我到现在也没帮啊，没办法。她说你只要你能帮我介绍婚姻吗？我说怎么样，只要不是印度人就好，那其他的种族都可以啊，台湾的人也可以，比我矮也没有关系啊，只要男的啊，弟兄这样。我说这里有很多印度信徒也来信了，不过都长得黑黑的。他是传道，我们在印度哦，等级有分，你最好分的是什么皮肤？那个最黑的是最低级，最低级的主。那再上去就比较不黑一点，再来比较那么不黑，最后最最顶级的那一级就是白的，也是贵族的。也是大官啊，他们有分啊，你不能越级结婚哦，那个在他们是非常严重的，像律法一样，这么法律这么样的那个麻烦啊。那最高级是婆罗门级的主人，第二个叫做格夏迭。个下嗲，那中文分作刹帝利啊。那第三个叫吠舍，宿舍的舍，吠舍，吠陀的吠，吠舍。最低级的印度人，他们有分等级啊，叫做索托罗，苏爪，索托罗啊。中文翻索托罗，你不要自己发明，另外人家不承认你那个说法的。很多东西已经有人发表，我们就是按照那个称呼了啊。那他这个特色是怎么样？你只要是属于这一级的人，你怎么生孩子，你的代代就是这一级的人，不能越级结婚哦。所以我说你信主受洗了，那个黑黑的也可以嫁。像有一个他是博士毕业，然后他是在高中当校长，在马来西亚相当优秀，很聪明啊。他只是最低级的那个黑黑的。 我说你可以叫他，他不要。我说说不定你白嘛，他黑嘛，你们生的就不黑了嘛，等级会升高一级。不行，我也没办法帮他找啊，他学历又那么好，又做律师，在马来西亚是很有钱的。所以他们用这个等级的组别来管理印度人的社会，这个实在很不公平哎。你看还好我们的国度啊，他不管你那个肤色的白黑黄红蓝什么都不管你啊，你只要受洗信主罪的赦免，努力进天国，你将来可以进到天国。我们的神的国耶稣基督啊，爱是很真诚，哪像他们的神啊，用这种方式来管理印度人啊，很不公平。不过他们已经这样习惯了啊，而且纳入他们的经典里面呢、啊，就是这样规定啊。那他教义的中心呢、啊？他没有教义啊。你谈到那个印度教啊，他们也有教义。那个教义啊，他们神，或许你们会有一个问题，说他们的神那么多，他怎么拜？他们是这样，你一天如果你拜50次，你可以拜50个神，但是一次一个，你不能一次拜2个，一定破功，那个破坏神就击打你啊，你可能出门就出事了。他们很相信的、啊，哎，就这个很奇怪啊。他的教义中心是什么？第一个有3个哈、啊，像我们的5大教义有5个，印度教他们的经典的教义里面。主要讲有3个，这样听懂哈、哦？我们5大教义5个嘛。第一个是什么？事业的业，业，事业的业。这个业解释啊，佛教讲业障，业障就是讲的罪孽。佛教业障，你如果来要做法，要除你的业障。他们解释讲罪孽哦，但是印度教讲业不是哦。他们的教育不这样讲哦，所以你不要以为啊，简单讲什么，不是的啊。业，他们的经典教育怎么讲这个业，解释成是一种与灵魂缠绕在一起。听好啊，不一定记了、啊，听好、啊。但是以后你不要乱讲哦，我上过田传道的课、哦，他这样讲哦，你讲错你自己负责了。业是一种与灵魂缠绕在一起，然后呢，眼睛看不到的一种力量。所以啊，那个业就是什么？很简单，你再想一遍，它跟人的灵魂缠绕在一起，就是你，它不会离开你，但是你必须要有它，而它这个是肉眼看不见的一种力量。那种肉眼看不见的力量是什么？神的力量嘛，他们讲说业，这样明白吗？像我们就直接讲说神的力量、圣灵的力量，简单，因为我们就是这样讲。不过如果我们跟他这样讲，他就不知道什么是圣灵的力量，是那个肉眼看不见的那一股力量，就是业，人所做的行为，他的影响力加注在灵魂的里面，来决定你来世的命运。所以他们现在活着是为着来世再活，我觉得很痛苦啊。你现在有时候吃不饱，所以你可以看到印度什么30年饥饿，那小孩就一直生一直生都不能活了，皮包骨头。他们说没有关系啊，他死掉，他这个时候是他要怎么去改变他的来世，来世你根本抓不到。不过他们很强调啊，哦，这样明白了，耶耶，以后见面了，哎，你最近你的业好吗？如果照这个说好，你的业就是你的力量了、啊，哎，正常吗？如果你回答说我的业不好、啊，那表示你生病啊、软弱、我不力量，哎，啊，我故意这样讲，就让你知道他们讲业就是那个看不到的那个力量，跟你的灵魂缠绕在一起，然后这个力量会影响你的来世。好、啊，明白啊？我不知道怎么讲更简单了呢。那讲圣经道理还没这么难。好、啊，明白哈、啊？他们的教义哦，第二个教义轮回，这个佛教也强调轮回。 佛教可以说是从印度教那里另外出现的一个教派，那个密宗密教是从佛教里面跑出来的，这些我们都要搞懂啊，不然 我也碰过很多密宗的人啊。所以你看看，要传福音要具备很多，你不要一直说我这样就好了，你这样就好了，你就能够拿这种这样的程度跟你讲话，但是很多真正有其他已经根深蒂固的那个教派信仰的人就很难打。那其实我们了解只是一个本分，不过你放心啦、很多人在做传道他也是不懂这些的，只是说你有心将来面对更多的人才会去研究，而我是不得不，因为排我讲世界宗教课，害得我读了几个月的书才整理的。但我跟你们讲的是很简单，因为我看到有的人眼睛大大嘴巴开开，是不是呼吸困难呢？你就慢慢听了啊。轮回，他认为每一件事情都有重复生死的流转呐、啊。看到这个猪，哦，他以前是那个色狼，所以他变成猪啊。我们台湾讲那个色狼叫猪哥啊，我们香港讲那个男的色狼叫什么鸭男，好像你在车上跟我讲什么鸭子，啊，牛郎也是啊，啊，啊，色狼不是狼，色狼是。哦，这个我就不懂了，我也是才听到的啊。因为我们那个台湾讲那个色狼啊，或者是牛郎都讲猪哥了，所以是猪很倒霉啊。他是他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会死的，他全部都是认为生死流转的重复，所以他们讲轮回啊，你今生做得好，积阴德怎么样怎么样，你下一辈子啊，你可能是大富人啊，或者总统啊，不行的话不是鸡鸭狗了猫了都是来了啊。他们做重这个轮回啊，所以从佛教从他出生，所以佛教也强调轮回啊。我会告诉你们那个整个轮回啊，他的业障啊什么都有啊，可能那个你们就比较熟悉有兴趣，不一定。那再来第三个教义就是解脱了，解脱要切断你今生的束缚的状态叫做解脱。有的活得很苦，有的活在那个很低级黑黑皮肤的那一组级，那你就是一辈子这样，所以他希望改，要怎么改？今生改不到啊，来生要改啊，那你的后代就好啊，我来生也好，那个都看不到。所以解脱的教义叫做要来切断这种今生束缚的状态叫做解脱，然后要献上虔诚，要努力实践冥想。所以他们强调说冥想，所以你看到印度河所有河流旁边他们那个人呢、啊，头发不理长长的，然后那个胡子也长，然后这胡子也绑起来瘦瘦的这样，啊，在你的旁边这样打坐，那个两个脚细细的这样，像我们的脚粗粗，你可以回家试看看，那个脚啊，这样一个脚要从里面脚掌到这里来，这个脚掌也是应该这样哦。你试看看，你脚如果细的话可以啊。那个叫做冥想盘腿啊，那个就是他们的打坐，要实践这个冥想。他们把它用在运动里面叫做什么瑜伽，瑜伽术就是这样来。所以如果你跑去学瑜伽，我告诉你那个都有宗教背景，后来有的人拿来做生意，其实他们也是去那边学做，你做的那个做到瑜伽那个脚这样，这个脚盘腿，然后一个脚可以拿起来，然后弄到这里来，然后你就这样，然后你就在那边想这个信仰，想人生，其实那个是有宗教背景的。实践瑜伽冥想要来解脱你被束缚的精神的状态，所以瑜伽术是印度教那里来的。你减肥方法很多，劝你不要学瑜伽术， 很难学，而且都会把你身体弄坏。学得好的人他会冥想，甚至厉害到怎么样啊，我曾经看过纪录片，那个印度的冥想家就是这些人啊，他这样坐打坐这样，然后脚也是这样，哎，没有多久他的整个身体他坐着飘上来了，就在空中啊，哇，很多外国人看好啊，在底下就一直拜他，然后跟他学，哎，他不久以后也是这样飘上来了。瑜伽到最高境界就是这样，甚至会飞啊。当然啦，所以才叫做有宗教背景不要学啊，如果有去学的赶快改，因为你不知道啊。健康的动作很多啊，瑜伽到后来他们会看你这个人可以被培养那个领导者，他们就会多给你什么，那你那时候你祷告就没有圣灵，小心啊。所以你的腿如果很粗不能盘腿，你要感谢主。我盘不起来啊，我们只要会跪下来双膝祷告神，这样就感谢很好啊。我们信徒也有啊，祷告到圣灵充满飞啊，我当场就看了，在会堂里面飞啊，不简单啊。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的圣灵很充满，有的更充满了，那不代表就是你有医病赶鬼能力，而是神要做工啊。如果你眼睛打开看，你肯定是掉下来嘛，他也不是眼睛打开看啊，这是圣灵的能力啊。我想他怎么样形成后来变成印度教我不讲，因为那时候到后来跟那个印度解放运动有关系，跟印度解放运动，所以他们就称之为印度教，因为婆罗门教西方很多没办法接受或不了解，但是跟印度解放以后有很多人就往西方到欧洲居住避难，在那边他们就有的人就成为博士，宗教博士，他就发展成一种解放运动，然后就证明为，证明就是把名字改为印度教， Indian Church 印度教啊。你不要讲印度尼西亚，那是尼，印度尼西亚是讲印尼哦。就那些学者又收很多的门徒，甚至在大学开这个印度教，所以很多人信，美国就很多。那这过程我不讲了，我就讲这样而已啊，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本来是这过程很精彩但是很复杂啊，但是讲下去万一也造成大家头脑打结也不好啊。那所以中间我不讲，我就讲那个他们的修行啊。他们呢、啊，在十九世纪，印度教徒们说啊，一定要达到一个宗教的和谐，还有东方西方的宗教精神的融合啊，所以他们呢、啊，把这个印度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修行啊，那个跟那个佛教苦行僧啊，那个样子很像，做法很像，但是他们的那个教育的规定是不太一样啊。那他说印度教徒的理想人生啊，都有着一个朝向生命的坚定信念，所以人生有四期，你一出生开始到你最后人生有四期，我觉得他们把人生的四期规范出来也不错。那今天我们很多懵懵懂懂，哎呀，我从小就是聚会到家会啊，唱诗祷告啊，听道理啊，他不小心都还打瞌睡钓鱼啊，爸爸妈妈我就这样吗，所以好像我们规范在信仰的旅程上都不清楚，但是说演出哦，烤肉哦，打球哦，大家就跑去了，逛街哦，跑去了啊，找几个信徒逛街了。所以你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好像没有一个你要做的事，其实有，你要不要读经，要不要祷告，要不要做生活，有，大概我们就是很明显就是这些嘛，没有是大家很不想来嘛，哎呀又要坐在那边啊，罚坐一个小时啊，如果你这样认为就很辛苦啊。他们那个人生的四个期，四个时期很重要， 是所有印度教徒认为一个最理想的人生，朝着向生命的一种坚定信念，也是他们所谓的得救。但是他们是用人的方法，我们不是啊，我们用真理圣灵服侍主的那种诚心的见证，我们是这样啊。所以你在读他们的东西，在想我们的简单多，你知道很好做，所以你不要懒到简单的方法也都不要，读经也不要，祷告也不要，聚会也不要，做圣工也不要，那你这个人干脆就不要活在这个世界，不要算了，没有用。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了。所以有时候看看人家的很复杂，哎呀，感谢主，我们圣经的很简单，快乐人生啊，你只要想着每天的快乐，每个时刻的快乐。我现在开始讲了，第一个学人生期间叫做学习期，学习期；第二个叫家住期，住在家里啊，家住期。我看还是要学，不然会像那个明明有写讲义那个什么重要五大教义跟五大教派的那个起源的时间啊，好像还给我啊。多读你又能够分辨，其实没有坏事，多读啊你又可以分辨，除非啊你的头脑真的没有，不是脑容量不是很大啊，特小的，当然你就记不起来，所以很难装一些东西啊。不过这个可以开发的啊，像我们电脑几乎每三个月就开发新的，我们的脑力也要激荡啊，不行不懂了你就看，不懂就问，原来是这样啊，你就慢慢进步了。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嘛，你不下功夫你就是不懂嘛，你不能说我过去没听懂啊，所以你讲的不对，什么你自己没有读过没有看啊，怎么是说那个讲的人不对啊？是人生四大期，这个是印度教的啊。那你就开始规，你听完以后你就规划你的那个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嘛，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做啊？你就自己想，你不一定照他的哈，不然你会变成印度教徒啊。所以有的人说我都不喝咖啡，我不喝茶，我的反应是说你是摩门教徒啊？不是啦，我喝咖啡喝茶会睡不着啊，那没关系。我最怕你已经学会摩门教的那个方法，不喝咖啡不喝茶，那你就是摩门教徒啊。你要讲啊，我不能睡，身体不好啊，那可以，那就不是摩门教徒啊。第一个学习期，学习期，你看人家他们这样规定，把人生都这样做啊。第二个是家住期，住在家里啊，家住期。第三个是林住期、游行期，林住期那个森林的林住期。第四个是游行期，那现在要讲的是那个人生四大阶段。你出生下来啊，你从小就是要学习咯，学他们的那个吠陀经啊，什么经啊，一直学习学习，甚至也包括学校教育哦，那是你的学习期。所以他们的家里一定要找那个老师来教，到你家里教。就像那个犹太人啊，他们十二岁以前要背摩西五经，家里要教，或者拉比要教，教会的老师要教。十二岁以前要背摩西五经啊，我们到现在你可以从头背那个创世纪吗？都已经很难记五十章，然后那个生命记啊又有很多的条文，利未记又有很多的规条，很不好记。他十二岁以前你要会背，通过那个考试背给那个老师，他们那个老师一做可以做一天哦，他不在乎你在那边拖哦，他可以做，通过了你就叫做立法之子。哇，这是我们的宗教教育还不行呢。如果这样做，我看很多人很难信主啊。所以学习期要学什么？ A 自愈修炼，
智慧、欲、你的生活作息训练。哎，你看，不简单了啊！再来啊，还要教你怎么样跟人相处的社会活动。哎，他们在那个教派里面都会做这样。你看，是那个印度人啊，到后来很厉害啊。他只有不会出卖自己，把自己给买掉以外，他什么人都买啊。你跟他做生意啊，真的没办法。他很聪明啊，他们从小就这样训练了。然后这个时间到了，等到你结婚，你结婚就是家住期咯，你到了那个适婚年龄要结婚咯。结婚不知道几岁结婚啊，十几岁到二十几都有。然后这里有讲到那个婚姻的社会活动，家庭的社会活动，哦，要学哦。哪像我们呢，啊，不会有的。有一个二十八岁的老师要结婚，他问我那个问题，我真的吓到。明天要结婚了，今天教会在布置，那我也在教会啊。结果里面有很多姐妹在帮忙负责人，他问问题也不要问很大，不要问小小声的，问很大声。田传道，我好紧张啊，明天要结婚了。不是啊，我们曾经都是这样啊，都有时候晚上睡不着啊。哎呀，传道，我有个问题，好，你问啊，什么问题？明天早上结婚晚了，晚上要做什么？我回答不来啊。啊，有一个姐妹年纪比较大，喂，哎，你回去问你爸爸他做什么。你看看大学毕业当老师不知道。哎，我心里想感谢主，耶稣教还有这种人，头脑没有歪歪。但是问题我实在回答不来啊。他应该找妇产科医生问啊。我们现在的年轻孩子啊，不得了啊，小学那个报摊那个就卖黄色书刊了，啊。那在学校一出校门就看到人拉拉手啊，这样被在我在地铁实在看不惯，穿校服个子小小的，一男一女在那边，就这样，真的很奇怪。所以我看到他想笑，又觉得感谢主，耶稣教会还有这种人呢，啊。哦，你看。所以你看看这个婚姻家庭也要教呢，不知道很麻烦呢。我有时候都问了，啊，你的孩子会不会煮饭菜，啊，会哦，哦，那好啊。有的不会啊，整天就穿漂亮衣服出来啊，他家事都不会做啊，没有人教啊。印度教会呢，你看看。再来啊，结婚完了，男人啊，男人啊，他时间到了，他就要离开那个家庭，一个人独居啊，到森林里面住。所以有那个森林书啊，那个经典森林书知道，他那个吠陀经都要在前面学啊。他那个不同时间那个森林书就在那边读了，独居哦，一个人在那边什么隐居啊，也没有打电话联络，你就是离开家，然后家交给谁啊，交给他的大的孩子，那个孩子也不过十几岁，还不满二十岁，他要承担起家里，然后交给太太还其他的孩子。他因为那个孩子啊，男的以后都要走这条路啊，印度教很虔诚的都是这样，做什么修行啊，修行。他到森林里面修行，我在那边隐居了，哎，几年了都没有打电话哦，哪像我们呢，就手机那么好，很快就打过来出去。你如果没有给我买什么东西回来，你不要进来啊，你知道啊，你看看啊，就有手机也太方便了，是很麻烦。哎，这是第四阶段哦，差不多哦。我这样看的时候，大概这个临住期有可能都三十几岁的人哦，三十几岁的人一直到大概五十岁左右，我看那些人。很多都是这种人会去那边，反正他们也不用打仗啊，印度没有打仗嘛，啊，他们有核子武器就好，你打我们一起完蛋了，啊，把核子武器给你就好，炸下去一起完蛋。好像他们比较没有什么正规军啊。最后那个是游行起的，完了，临修行好了， 就要游行，游行到哪里？在以前呢、啊，他们是说要到那个印度河，因为他们的一种观念教育里面认为，水从山上流下来，经过印度河，印度河是最大，他们的印度河是最大，在印度的北边，从那边流下来到海洋，那个出口就是他们生命的归宿。他们的说法是这样，印度河跟大海交接的地方出口就是他们的到永恒生命的入口处，也是人生的归宿。所以你会看到那个印度河旁边，有的没有穿衣服，一个大大的在那边洗澡啦，然后你看大部分都是男的啊，有的快死掉了也勉强在那边坐，等一下不行就咚就掉到印度河，就这样子随着他走了。所以那条河的水不能喝啊，那是他们进入永生国度的入门处，所以他们都要集中到那个印度河。啊，后来我在讲这个课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就问那个印度教来受洗的信徒啊，我说现在你们都要往那边，他说没有啦，我们中部也有一条大河，南部也有一条大河啊，北部的是在那边，现在不用挤了，大家都会往那边去游行。那个游行期就是从你看躲避的森林哦，在那边修行，你最后要到那个目的地，就是要在河边啊，甚至不要吃东西，一直打坐瑜伽冥想啊，最后你就不咚咚进去，就也不用花埋葬钱啊，烧了不用啊，哪像我们还要去那个殡仪馆，然后烧跑到坟林，陪着最后人走啊。其实我们活着的人辛苦啊，他们不是很好，在那边差不多了、嗯哦、没有人会救的，他就死在里面，就这样跑去大海了。所以可能那边的那个鱼很肥，不一定，我不知道，但是不能吃啊那边的。我告诉我自己，我如果去那边、哎、我要看那个水从哪里来喝，然后那个鱼是从哪里来的、哦、不然很麻烦啊。游行期里面他们要带什么东西、啊、要托钵，托钵知道哈？托钵这个佛教也学、哦、那个和尚尼姑他们要前建庙或者什么，他们都会跑去那边到那个人很多地方托钵。但是台湾有一个现象不好，哇，发现这个很好赚，就是剃光头然后就穿那个袈裟在那边，喂，晚上去哪里知道吗？夜总会，包女人，开进口车，偷包几年都买房子又有钱。后来新闻一报啊，大家都看到那些不要了，不再给了。那个偷包，他们也要偷包哦。经过路上想吃东西，就从他们的衣服里面拿一个碗、啊、那个碗是不用洗的，他们就放食物。现代国家是放钱，那个变成骗人了、啊、托钵。那目的地一直那个又叫做什么，一直要往那他要去的那一条河，那个他们当作圣地，叫做圣地游行啊。比如说我要到印度河，最后要在那边死，所以他如果住在南部，以前是这样，他就从南部开始走，可能要走几个月或一年或几年，最后到达那边，哇，我终于要得救了。那个时候他不吃东西，在那边打坐。所以到那边刚刚好，他计划他的人生，如果走五年，他到那边的时候已经到了圣地，他们圣地就是看哪一条河，印度河，听说中部有一条，我没问那一条河，还有南部有一条，所以他们说现在很方便了、啊，不用跑那么远。所以你要量你这，你不要等到生病哦，你还健康差不多，你要开始走了，不能用抬的呢，犯规呢，很麻烦的、啊。所以你到那边要等死啊，垂死啊。啊，最后一个什么？坐在那边哦，要做一个动作是什么？对时心里要准备，对时你的心里要准备好，不简单呢。你想想看，你突然知道你快死，很痛苦哎。但是他们知道我这样子走托钵，然后圣地游行，这中间都跟家里人没有联络了、哦、 我要得道成仙，要得救了，家里交给大孩子，大的孩子在管，跟妈妈一起处理，以后他也是要这样走啊。人生四大理想的目标，他们是这样走啊。那我不知道现代的印度人是不是还这样啊？那尤其有钱的，哇，那会不会这样走，我就不知道，应该会改变。不然你赚那么多钱没得花，从这里离开，住在森林里面，到这里可能也要二三十年了。你的家不是你的家了，你已经交代好了，不容易啊。那讲到教派，有三大教派啊，那其中有一个教派叫做，我们只要知道这个教，因为另外其他的是一般，他们一般讲的差不多。有一个教派啊，叫做这个人数还很多，而且是在印度的南边，信这种教的人很多，也是印度教里面的其中一个派啊，叫做信利宗教派，信利宗派。哎，大家都喜欢的，奇怪，难怪那个 AIDS 很多，除了是神的惩罚，再来是卫生问题，这个也拿到宗教里面去了，这很麻烦。哎，因为有来听的那个从印度教转到我们真耶稣教会的，我就问，真的有这个吗？因为我看很多他们的书啊，是我后来发现有这个教派，有，但是现在人很多，太多人了，迷上这个，也是印度教里面的一个宗派啊，所以你看看很糟糕啊。他们印度教的教义中心是什么？有三大教义，业、轮回啊、解脱。哎，你要知道这些以后，你再看别的教派，他们也会用这个字眼，佛教也是，道教也是，但是他们的解释定义不太一样，所以很好分的了啊。那人生的理想四大时期，哪一个？第一个、第二、第三、第四，哎，那个就是他们的最虔诚的人是这样做了，但是还要看他三大宗派是走哪一条路线啊。那对于印度教大概有这样的了解可以了哈。嗯，本来想7:15，但是还是花了一些时间。好，印度教知道了哈。我们下一次讲什么教？你们讲啊，想要什么啊？伊斯兰教还是啊佛啊？赞成讲佛教的举手。一个，伊斯兰教的举手。一个，两个。好，那就先讲伊斯兰教啊。虽然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主内一家人，但是我们也愿意分享其他教派，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站在真耶稣教会是最好的主内一家。你看外面的演变这么厉害啊。好，我们就做默祷结束啊，一起默祷。